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呢，是一名提供的超越梦想。这是一名呢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哦，他觉得很神奇哦，因为那似乎是整个场景呢似乎是在一个神父的他的家哦，那里面的陈设呢是非常的简单的。他自己呢走进了一个神父的家，一个年轻的神父坐在电脑前专心的敲着键盘。原来呢这个神父在编辑堂区的教友的档案。一名看了一下时钟，其实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看到神父忙这忙那的，他没有打扰这个神父继续他自己的观察。他看到神父他的卧室的右墙有一个衣橱，很古朴，在衣橱的柜上呢贴着一个路德圣母的圣母像，似乎就这么一些。但是呢当他往外走的时候，门的后面呢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因为呢在神父的卧房的门口呢，在他的门背面有一个耶稣的苦像，苦像下面呢还有跪凳，看样子这个年轻的神父是经常跪在门后祈祷的。走近一看呢，下面有几句话：祸灾以色列的牧者，你们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难道不应该牧养他的羊群吗？你们吃羊奶，穿羊毛，宰肥羊，却不牧养羊群。瘦弱的你们弃养，病患的你们不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遗失的你们不寻找，反而用强力和残暴去管制他们。这时候一名已经觉得自己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接着看下去的字句是：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跟着是那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一名看到这样的字句，他觉得很惭愧，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传福音似乎是很远的事情，他自己虽然是一个教友。但是很奇怪的是，当他走出卧房的那一刹那，天就亮了。雄伟的教堂在晨曦的沐浴下非常的光亮，他迟疑的走进教堂，看到一堆的教友把整个教堂挤爆了。更令他惊讶的是，刚才在打字的那个神父呢，却恭恭敬敬的站在讲道台上。然后他说，神父也是罪人，然后讲了一些最动人的道理。其实一名还不觉得自己是怎么走进走出教堂，又怎么走从神父的卧室走出来的，当儿他自己呢已经在教堂的外面。纳闷的时候呢，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教友跟他谈起话来。他对一名说，你是刚到我们教堂的新教友吗？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神父讲道理？因为我们本堂的神父啊，他是最棒的一个神父了，他几乎是个圣人哦。他讲道理的时候，所有的教友都会受到他的感动的。一名其实一直没有回过神来，只觉得自己好像在神游一般。他看着这个文质彬彬的中年教友，流露出自己的幸福跟快乐，让一名觉得 诶，这个神父真的是个圣人吗？这只是一名自己心里的话哦。不过呢，他眼前的这个教友立刻回答他说，对，他就是一个圣人，你不相信吗？他说，只要有闲暇的时候，我们这个神父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疲倦。他一会儿传教，一会儿要办道理班，一会儿呢要教教友唱圣歌、看望、帮助，甚至这个神父还亲自照顾贫困年老的教友。他从不浪费一分钱，但是也从来不吝惜任何财物。他自己把钱送给教友，甚至是外教的朋友，让他们买圣经以及教会的影碟。这个文质彬彬的教友并且告诉他一个秘密，他跟义民说，他还资助了两个穷困的学生哦。我从来没有看到啊，一个像他这样好的神父，虽然我只认识这一位神父。义民觉得非常的困惑，而且呢，这个人竟然滔滔不绝讲了很多很多的话语，但是只觉得自己好像很想尽快的见到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神父。带着这样的心愿，他走向神父的住处。其实义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几步路的距离，可是已经是黄昏了。不过义民很习惯这种奇怪或者看起来像神迹一般的事件，所以他敲门进了神父的房间，并且问道说，诶，你是神父吗？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年轻人转过来，他说，我就是神父。可是最奇怪的是，这个神父在做的事情呢，是他在客厅里看球。这样的奇怪经验再度的把义民让他自己呢推入无礼物中。他说，神父，你在看球吗？他说，是啊，我在看球啊，而且我非常喜欢看球呢。这个和刚才那个文质彬彬的教友所讲的一个重视团体精神、很喜欢怕表的神父似乎连不到一块儿。神父还回答他说，哎，只要有时间了，我就会去看球的。在沉默当中，义民走向了这个神父，并且呢坐下来跟他一起看球。让义民大吃一惊的是，他们正在看的是现场的转播。转播的是什么呢？转播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而且啊是中国跟美国的比赛。义民在神父的身边不便打扰，因为神父看球看得好专心哦。不过义民自己呢也非常专心的看着球赛，球场上的球员你来我往的，其实义民始终没有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听到手机响了，原来神父的手机响了。神父呢就回答这个手机说，哎，这里是天主堂，我是神父。接着呢他很严肃地站了起来，他说，那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堂口，我马上过去。你现在要做的呢是多找一些教友为病人念经，这时候这是他最需要的。义民清楚了，原来有人请神父来做中父呢。可是球赛正在最扣人心弦的阶段呢，中国队又有机会进球了，这时候义民还是不舍得离开整个电视的荧幕，还瞄着球赛。可是神父呢已经非常敏捷的而且潇洒的起身回到房间，提起气包，戴上钢盔，然后发动摩托车，在夜色中，这个神父呢已经远远的离开了义民的视线。站在夜幕中的他非常的感动，这个神父整个迅速的动作让他简直还来不及张罗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为他的教友去做服务的工作了。叮叮当当又响起来了， 这一次是义民的手机，他赶快伸手要去拿自己的手机，结果呢好像自己够不着，所以摔了一跤。义民醒来了，原来刚才他看到的这一切有点近乎奇迹或者奇怪的世界呢，是他自己的一场梦。梦醒的时候，他有几许的惆怅，他心想，难道这样的神父只存在梦中吗？但是却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绝对不是，只要你努力去做，那个梦里的神父就是你。安神父，我们知道其实刚刚我们这个故事呢，是义民他做了一个梦，
是
啊，梦见这样的一个神父、
嗯、
那这个神父的生活显然有他很辛苦的一面、
嗯、
那么也有他很喜乐的一面、
嗯、
那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神修生活当中最苦的是什么？那最快乐的又是什么？
嗯哼，我想为我个人的四多生活里头最苦的那件事情是经验不到天主。所谓经验不到天主，就是有点像应该说就是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那种呐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天主，你知道天主在，但是你的那个时候的情境啊，或者是你整个的内心的交战啊，或者实际的生活的情形啊，仿佛让你经验不到他那样子的一个心得的考验，那个是很苦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你如果你连天主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是你连在你痛苦的时候你最渴望的那个对象你都经验不到的话，那是整个生命的否定了。因为你整个的生命就是在宣扬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在那个苦的时候，你也是经验到一个好像仿佛看不到经验不到天主的那种情形。
这种时间很长吗？
每一个人四多应该都有他的高潮低潮的生活，不能说有多长的时间，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如果很长期的处在那样的情况之下，那是有问题的。不过事实上为德勒萨姆姆来说，他自己的自传上面也是写说，当他开始成立的仁爱传教修女会之后，他没有一天祈祷是经验到天主的，就是说都是他没有一天尝到祈祷的甜美啊，应该是这么说。他这么表达的，所以意思是他的信德这么大，大到足以让他即使是感觉不到天主临在，他仍然能够相信。所以这个是圣人他了不起的地方。所以那个痛苦让他讲过一个很美的话，他说痛苦是耶稣基督的亲吻啊。因为当你痛苦的时候，你离十字架这么近，近到耶稣基督能够吻到你。所以他在生命当中的十字架已经为他来说，生命当中的痛苦是一个这么值得接纳的事情。那是一个圣人的他的一个气质哈。那为我来说，整个四度生命最快乐的事情，当然就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快乐是那种看到天主的名受显扬了。那是一个比较常态性的一种生命的喜乐。那比较俗世一点的喜乐当然也有啊，跟朋友聊天啊，吃饭啊，看了一场好电影，一本好书啦。那样子也是有，但是你就觉得那个是没有办法持久的一个东西。那真正能够让我觉得满足的那样子的喜乐是看到天主的名就是受显扬，然后你在一个人性准备没有很完善的一个情况之下，突然一件事情很圆满的完成了，你就知道天主在做事，那样子的喜乐是跟前面的痛苦是相反的，就是你就觉得无比的幸福，天主一直在你的身边，然后用透过各种的方法让你知道他在这样。
在我们一般教友的看神父的这个整个神修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教友我相信和我有一样的感觉，我们觉得了神父最快乐的是不是他被祝圣为神父的那一天？
那一天应该是重要的，但是是不是能够用快乐来形容，我不确定每个神父都有这样子的感受，但是为我来说其实那天是一个就是 一个身份的改变，然后一个责任的交付。
嗯，
我快乐当然也是有，然后全家都会陪着你一起快乐。
嗯，
但是为我更大的、更贴切的形容词会是一个责任的交付。
嗯哼，
但我没有这么直接把快乐。如果说我这辈子追求的就是只是这件事情的话啊 ，OK， 我达到那件事情了，我满足了，那样子是快乐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我追求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是一个事情的开始。我有了这个责任，才开始我要应该要开始进行的一些工作。所以我觉得责任为我来说大过那个喜悦。
嗯，当逸民他醒来的时候啊，他发现他是做了一场梦。
嗯，
但是他也很渴望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像梦中的这个神父。
嗯哼，
那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其实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你。
嗯哼，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呢比较贴切，像发生在神父自己的身上，因为那个人不是别人，因为神父已经做了神父了啊，而且是一个很棒的神父。那我想请教一下安神父啊，我们知道要成为一个神父的路很长，
嗯哼，
那他究竟实际上他要去经过什么样的阶段，他才会成为一个神父？如果他是一个教友，那么我相信有一些年轻的教友，他也希望有这样的渴望，就是说有一天我可不可以当一个神父。
嗯哼，但我想他最清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应该是我感觉到天主的召唤，我有圣召这个事情。那个是要经过很多的分辨啊，然后一些深度的祈祷下的结果。那当他感觉到他自己有圣召，他愿意清楚的全然的投身跟答复的时候，他需要去见他的本堂神父，由他的本堂神父介绍给主教。那么在主教的认可跟推荐之下，写了一个推荐信给修院。那修院会接受他的申请书跟主教的推荐信，然后收纳他为修院的一个修士。那在修院当中，我们需要读七年的书。第一年是灵修年，就是整个灵修生活的整个的提升，那么也算是一个过渡期，从一个教友变成一个修士身份的一个过渡期。在这段时间，你有很深的时间可以省察，可以反省，可以继续的再肯定你的圣召。那么之后呢，有两年的哲学，那么哲学是为了哲学思想的训练是为了读神学用的。
嗯，
那么两年的哲学课程完了以后，要读三年的神学，在辅大神学院里头读三年的神学。那么第七年哈，学院生活的教育是我们通常称它为神学四年级，但是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牧灵年。
嗯，
就是让他从一个修士的身份要过渡到一个神父的身份的那样子的一个过渡期，帮助他在牧灵生活上面打下基础，然后帮助他把他自己过去所学的神哲学的一些经验，把他能够很实际的运用在他将来的牧师工作上面，做一个总整合这样子。所以总共有七年。
在这七年当中啊，
嗯，
最容易跌倒的是前面的阶段或者是后面的阶段，因为七年的时间事实上是非常长的啊。
嗯，
那我有一些朋友，他事实上是在进入修院念书，在成为一个修士的过程当中就离开了修院。
嗯哼，
那在我们过去的故事当中，有一部分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啊。
嗯，
那七年很长。
嗯哼，
是最前面容易跌倒，还是后面比较容易跌倒？
我想每一年都
有跌倒的
机会都很大。对，因为本身你在这七年当中都有很多的机会去再深度的去回顾跟反省你自己的圣召。那你不能够保证你在哪一年突然看清，诶，这个不是天主对我的召唤，或者是突然发现这个圣召的路我走下来有太大的实际客观上的困难，那终于有这个勇气决定这个不继续修道。因为修道是要很大的勇气，不修道也是要很大的勇气的。但是就比例上来讲，似乎我的印象当中，我的前前后后的同学离开的最多大概还是就是中间去当兵的那段时间，很多人当兵了以后就没有回来。那因为当兵你见过外面的世界，然后别人给你很多其他的现实的价值观，让你去做这样的挑战，那样子的平衡就很难去拿捏。
无论你是不是一个神父，无论你要不要当一个神父，其实你都有可能在你的生命中播下一个传道的种子。我们下次再见。